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呢？你有想过吗？军装的每一部分都是保护和防卫，除了圣灵的剑，圣灵的剑就是神的道，在军装里唯一用来攻打撒旦的部分。你不以头盔去攻打撒旦，它是用来保护你的。你不以信德的盾牌或真理的腰带去攻打撒旦，他们是用来保护你的。你不以公义的护心镜或平安的鞋去攻打撒旦，他们是用来保护你的。但是你以神的道去攻打撒旦，就是圣灵的剑，是圣经中唯一提到的攻击性武器。如何依照圣经的方式去对付黑暗的力量呢？就是用圣灵的剑。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如何对付魔鬼的呢？首先，耶稣从来都没有去寻找魔鬼来与他做属灵的交战。圣经说，耶稣被魔鬼试探，在路加福音4:1-2，但是当撒旦试探耶稣，以便阻止他把救恩带给人类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呻吟3个小时来对付魔鬼，或尝试拆毁撒旦的营垒。耶稣是被真理和公义保护着，所以他仅仅是站稳在他的立场和使用圣灵的剑，就是神的道。在每一个试探里面，耶稣说，经上记着。耶稣自己引用神的道，以神的道为剑来抵挡魔鬼。那意味着耶稣是在与魔鬼搏斗或摔跤。但是耶稣唯一的武器就是对神的道的信心，他没有用其他的方式去与撒旦搏斗。而魔鬼被击败后逃走了。如果耶稣是用道来与魔鬼摔跤，也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对付魔鬼。在这次与魔鬼的会战里，耶稣向我们显示如何去挥舞那属灵的剑，作为攻击撒旦的武器。耶稣是我们的榜样，甚至在与魔鬼属灵的征战里面。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不会用那属灵的剑，虽然军装的其他部分都齐全了，我们仍然处于不利的状态。但是感谢神，我们能够仅仅以信心站在神的道上，用属灵的宝剑来对付撒旦，在与他的每个会战里猛刺他，说着神的话，说经上记着说。为什么圣经称神的道为属灵的宝剑呢？灵和受膏常在圣经里当成是同义词。圣经说，因为受膏，所以那恶被毁坏。神的道是受膏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受膏的剑就是神的道，毁坏了撒旦用来捆绑的恶。用圣灵的剑就是受膏的剑，去对付捆绑你的恶。用受膏的剑，神的神圣的话语，让你自己从撒旦尝试捆绑你的东西里释放出来。使用那受膏的剑，让你行在基督已为你赎出来的自由里。阿们。段落标题：耶稣宝血的大能。以弗所书6:10说，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如果我们对他拯救的宝血的大能没有适当的了解，是不可能刚强的。哥罗西书1:13-14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英文圣经里的原意是说，我们在爱子的宝血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我们的拯救里所有的益处和祝福，包括了彻底胜过撒旦的胜利，那是基于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撒旦的胜利。我们能胜过撒旦，是因为耶稣所留的宝血。五旬节的老前辈明白耶稣宝血的真理，他们祈求以宝血来抵挡魔鬼，这是符合圣经的。当你祈求以宝血来抵挡魔鬼的时候，你是在祈求你在约里防卫敌人的权利。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有位宣教士诉说了一个关于耶稣的宝血带有保护的大能的见证。这妇人只身留在海外的宣教站，那地方有一个很奇怪的蝎子，被叮到的人必死无疑，无人能幸免。有一天他到乡下去，遭到那蝎子叮到，起初他非常害怕，因为单独在那宣教站里面，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他说，起初我很惊慌，但后来我只是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对付这蝎子的毒。当地的土族人都在观察他，预算他会倒地身亡，但是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的红肿或任何疾病的迹象。当他照常的工作的时候，那些土族人仍然观察着他。其实全村的人都一直尾随着他，因为他们都很肯定他是必死无疑的。那位宣教士完全没有感到不舒服，他只有祈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持守他在约里被保护的权利，没有经历丝毫的灾害。因着那神迹，那些土族人都得救了。是的，我们要对付撒旦和那些要伤害和毁灭我们的东西，不要去夸大魔鬼和他在我们生命里所做的，让我们夸耀在基督的宝血约的里面，我们享有能胜过魔鬼所有的工作的胜利。阿们。段落标题：信徒的战争的立场，站立。一旦你穿上军装，你就已经预备好上战场与魔鬼搏斗。然而因为耶稣胜过撒旦的胜利和在那胜利里所居的位置，圣经只给了我们一个与魔鬼征战的位置，就是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的主。注意，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四节里用了战这个字多少次，而从未用过攻打这个字。圣灵告诉信徒，在对付敌人打信心美好的仗的时候，是信心的站立，也是站在神的应许的安息里，他要靠神的话站立抵挡魔鬼。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六节在英文圣经里面的原意，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站立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站立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等等。信徒所持有的立场并不是摔跤的战场，以为他需要去攻击那魔鬼。实际上在加略山上那场战役已经打完并赢得了胜利。但是有些时候，根据你对神的话语的信心程度，当你站立对付敌人的时候，会有艰辛的努力或摔跤的迹象。尽管如此，那还是圣经中所说的在战场上唯一的位置，就是站立 和抵挡魔鬼，穿上神全副的军装，用圣灵所高抹的剑去对付他。圣经说，信徒要穿上神的军装，对抗敌人，他们才能成功的在充满着考验、试炼、试探的磨难的日子里抵挡魔鬼。无论我们喜不喜欢，圣灵告诉基督的身体，磨难的日子就要来到，敌人要来对付我们每一个人。但是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也包括这世界的神撒旦。撒旦来对付你的时候，你要如何应对呢？你是要请所有的圣徒为你祷告吗？那只是暂时的帮助。你是否有注意到，没有任何的信徒能单靠其他的圣徒为他祷告，就能对付魔鬼的考验和试探。迟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站稳在神的话语上，来为我们自己抵挡魔鬼的诡计。如果我们不那样做的话，就无计可施了。阿们。段落标题：站稳在信心里。一旦你穿上军装之后，圣经告诉你，唯一能对抗的撒旦的位置，就是站稳立场去抵挡他，就是以神的话语来坚持认定他的失败。保罗说，站立，站立，抵挡，站立。他从未说攻击，攻击，反攻，攻击。穿上军装的目的是让我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或狡猾，或奸诈。圣经并没有说我们要披上军装才能抵挡魔鬼，而是我们能成功的站稳立场，来胜过他的攻击。当我说站立一词的时候，是应用在我们对付我们的敌人撒旦的立场上。这意思不应该被混淆，而以为我们只管站立着，而不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应用在世界的角度，我们是应当去的，但应用在对付敌人的立场上，我们是要站立。所以在真正的属灵征战里，我们不是去寻找魔鬼，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对付他。以弗所书六章并没有指示我们要与魔鬼搏斗，而是穿上完整的军装，以便我们能站稳立场，来抵挡撒旦的攻击。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打那美好的信心的仗，坚持撒旦的失败和我们胜过他的胜利。圣经也确切地告诉我们，当如何坚定地站稳立场来抵挡魔鬼。我们是靠着神的话语和我们对神的话语坚定不移、不被动摇的信心。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在英文圣经里的原意，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信心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哥林多后书1章24节说，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心站立得稳。站立在这经文里是固定的，不屈不挠的意思。稳是稳固、平稳、不屈服的意思。你对付魔鬼的位置是稳固、平稳和不屈服的站立在神的话语对你的生命所应许的。你是得稳固你在神的话语里不屈不饶的信心里面。阿们。站稳在恩典里。既然撒旦已经是被击败的敌人，现在是在于我们去站稳在信心里来抵挡他，和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经文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 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为什么圣灵借着保罗告知基督的身体要站稳在信心里，在神的恩典里呢？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事，包括我们的仇敌撒旦，会尝试使我们脱离信心，而试图使我们凭眼见和靠自己的能力行事。圣经说，世界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如果你听周围的声音，就算是善意的朋友、传道、神学家，都可能会使你从行在信心的道路中撤退，而被诱惑去凭眼见和周围环境行事。但是感谢神，我们是稳固在神的道和神的恩典里面，而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保护，以防我们受到敌人尝试攻击我们的冲击。只有你在神和他的话语里的信心，才能使你成功的站稳立场来抵挡魔鬼。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也就是说，在真道上不要像个婴孩，当撒旦来攻击的时候只会放弃，要站稳在神的话语上来抵挡他。起初当我们重生的时候都是属灵的婴孩，但是婴孩会成长，在我们对付魔鬼的时候不应该还停留在婴孩阶段，我们应当驱逐他。撒旦诱惑你去怀疑神和他的话语，而他会用不利的环境、考验和试炼去达成目的。但是在面对每一个逆境的时候，你要学习站稳在神的道上，你要学习在信心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变得坚强，以便达到在灵里的成熟，你才能站稳立场来抵挡敌人的诡计和欺骗。阿们。段落标题，站稳在同一个心智里。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站在信心里和站在神的恩典里是抵挡魔鬼的堡垒，但是圣经还说我们要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嫉妒纷争经常为魔鬼打开门户，当你合一地站稳，禁止撒旦带来斗殴和分裂，你就阻止他在你里面留地步。信徒很可能不会在每件小事上都有相同的看法，因为我们都处于不同阶段的属灵成长和进展。但是我们在小事上意见不合，并不代表我们不能有同一个心智和同心一致。信徒站稳抵挡敌人，是以同一个心智，不容许分裂和斗争。甚至在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信徒要学习站稳在同一个心智里。如果他们要维持坚固的防卫抵挡魔鬼，如果你站稳在同一个心智里，你能够持有不同的意见，但不至于闹到不愉快，行在爱里将魔鬼拒于门外。当你在圣灵里行在爱里面，很多你以为很重要的事都似乎变为不重要了。 我们不该让小事分裂我们，合一的站稳在同一个心智里。阿们。段落标题：靠主站立得稳。腓立比书四章一节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还有什么是信徒该做来抵挡撒旦的呢？圣经说我们要靠主站立得稳，是什么意思呢？答案就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节里面。经文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抵挡撒旦，包括在基督里站在正确的位置。你是否注意到，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说，我们要在哪两方面里面刚强呢？第一，在主里刚强。第二，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刚强。是在主里刚强，必须在他的话语上刚强。但是神的大能大力又是什么呢？神的大能大力就是圣灵。仔细查考新约圣经，注意到有多少次当提到大能一词的时候是与圣灵有联系的。以下列出一些这样类似的经文。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在英文圣经里的原意是，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若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和没有祷告的话，就无法在神的大能大力里刚强。要能站立在胜利的立场来抵挡魔鬼，其中一个环节是得到圣灵满意的充满。你是无法以空的器皿的状态来刚强的抵挡魔鬼的。阿们。段落标题：热切的祷告。连同圣灵的能力一同来查看雅各书五章十六节。信徒能持续的被圣灵充满，以便能站稳在神的大能中的其中一个方式是借着热切的祷告。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在英文圣经里的原意，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热切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在英王钦定版的英文圣经里面说，一人热切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但是热切的祷告能有何等功效呢？热切祷告会发挥怎样的能力呢？扩大版的英文圣经给予我们更多的亮光，关于到底一人热切的祷告能达到多少功效。英文扩大版的中文翻译，一人那诚挚的、忠心的、持续的祷告有极大的能力，有动力的作为。一人热切的祷告是有极大的能力和动力。现在请再次读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十八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神的大能是经常可得到的，但是祷告能彰显那大能，诚挚和热切的祷告会产生极大的能力。祷告不单会产生极大的能力，但是热切祷告的大能是充满活力的。诚挚热切的祷告是信徒能受到圣灵满意的充满的途径之一。这圣灵是神的大能，让信徒能坚稳站立，去抵挡敌人。一旦你穿上神的全副军装，你就在主里面坚强和拥有他的大能大力，然后你就做好了祷告的准备，穿上了军装，借着圣灵的帮助，你马上就会有极大的能力。当你穿上神的全副军装，你就在圣灵里坚强，因而圣经说你是处于有效的祷告的位置。祷告如何与属灵的征战有联系呢？因为真正的属灵征战是先出现在信徒自己的头脑和肉身，但是另一方面是在祷告和信心里面。而且很多时候胜利是靠着你在祷告的领域里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迎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还没为我们在自然界的生活里所面对的挑战做好准备的原因是，我们还未进入祷告的领域和面对那信心的战争。其实那是我们在灵的领域里应当做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未投入祷告和充满着圣灵。当你没有投入祷告的时候，当撒旦来试探你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被击败了。在以弗所书6:10-17里面，保罗利用了一些时间来谈论神的军装，好预备我们去了解第18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一旦你穿上军装，你才算是准备好去做忠心持续的祷告。多方祷告意味着不放弃祷告，持续不断的祷告。这里所说的祷告并不是那些特别的祷告或特别的属灵活动。信徒参与来尝试废除撒旦的掌权地位和拆毁社区、城市、各州或列国的营垒。保罗是在说一种与神有交流和团契的生活方式，才能抵挡敌人要阻止和击败我们的诡计和欺诈。维持与神有团契的生活方式，我们才能做有效的祷告，在圣灵里面献上祷告和恳求。圣经没有要信徒用祷告积极地攻击魔鬼和他的王国。不不不不，信徒是要以热切的祷告为其他的圣徒和挽救失丧的人的牧师们伸出援助，就是多方祷告为众圣徒。以弗所书6:18，另一个翻译说，以各样形式来祷告，或在灵里做各样种类的祷告和恳求。所以经常单单在祷告里与魔鬼摔跤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那不是以各样形式或种类来祷告。阿们。征战的方言，如果你随着圣灵的带领，他会引导你做各样的祷告，不只是一种而已，因为他会依照神的话语来引导你。这就是为什么今天那些在基督的肢体里过于强调祷告里征战的那一方面，不能够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他们声称在祷告里有一种圣灵的恩膏，只有魔鬼听得懂的方言，那是用来与魔鬼搏斗和在灵里与撒旦征战的。 但是并没有经文能证明我们要以祷告来对付魔鬼，或用方言来与魔鬼搏斗。圣经中没有一处把方言和魔鬼联系在一起。就算圣灵给你恩膏以祷告去对付魔鬼，那只不过是圣灵的引导，你不能以那来教导他人。也就是说，你不能对人们宣布，让我们大家用方言与魔鬼征战。若是有恩膏，那应该是在祷告里来自圣灵的，那是依照圣灵的带领，而不是依照人的带领或指挥，否则就不会与神的话语相符。并且征战的方言的教义或尝试用祷告来击败魔鬼，是不平衡的圣经教导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强调的是祷告而非与父神的团契，是与魔鬼和污秽的灵在空中的征战。因此是撒旦而不是神成为了我们属灵的重点和活动的焦点。征战的方言的观念是，这些方言是去更离骚扰天上的魔鬼的灵的途径。邪灵确实是在天上，但是那些教人用征战的方言来祷告的，是尝试用属血气的武器去做属灵的工作。征战的方言的教导忽略了圣经所强调的方言和加略山上十字架所成就的。使徒保罗写道，当基督徒说方言时，他是在对神说奥秘的话，也是在称赞神伟大。圣经还说，信徒用方言祷告时是在造就自己。有些时候，神借着各样的恩赐和方言对人说话，这些是符合圣经方言的恩赐的应用。忽视方言在圣经中的应用，这种征战的方言的教导，努力地使说方言的用途变成抵挡魔鬼的武器，而不是向着神的祷告，那使信徒的焦点从神那里转向魔鬼。为我们能以方言祷告来感谢神，但是不要浪费你的时间用方言祷告来攻击那已经被击败的敌人，反而要顺服圣灵，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让他来引导你，使你成为他人的祝福。这是为神夺回领土最有效的方法，和在魔鬼黑暗的王国里制造巨大的破坏。由此可见，原则上，圣经完全没有教导我们用方言祷告去抵挡魔鬼。实际上，在圣经里也找不到有任何信徒如此行。每当信徒祷告的时候，他们都是向信实满有大爱的天父祷告，他也垂听祷告。约翰福音16章23节，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要向谁祷告。经文说，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这种极端的征战教导是忽略了这项圣经的重点，而使说方言成为抵挡魔鬼的武器，而不是向着神的祷告。与其带领圣徒进入更深的灵命，这种教导和极端的行为其实是带领信徒进入属血气的偏激和极端里面，因为他的焦点是在祷告里所得到的经验。这种极端的教导误导信徒，因为他所强调的不是基督在他的拯救中已为信徒成就的，而是信徒为了要胜过魔鬼需要去做的。非但没有强调耶稣胜过了撒旦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信徒在基督里有得胜的地位和信徒所拥有的权柄，这个有关征战的教导还刻画出信徒是被欺压击败仍旧在撒旦的管辖里面，试着去征战 以获得自由和胜利的形象，不是强调基督所成就的，而是强调信徒为了要胜过魔鬼自己要做的。所以信徒被训练用方言去呻吟和征战，为了获得胜利。你自己可以研究新约中有关如何对付魔鬼的指示。只有在信徒顺服神和不给魔鬼留地步的时候，才能抵挡魔鬼，站稳在神的话语上对抗他，魔鬼才会逃跑。只有在信徒尽了他的本分，才能有效地对付魔鬼，成功地站稳在神的话语上，有效地对付他。其实这种极端的属灵征战的教导，错在他的焦点和位置上。真正的胜过魔鬼圣经的权威，是在基督得胜的宝座上，是在所有执政和掌权之上。信徒也认识到敌人已经被击败，已被废除了他的权柄。这并不是说我们对这些错误更有过度的反应，而忽略了真实和符合圣经的教导。例如，教会不能逃避来自圣灵带领的正确的带导和真实的属灵的征战。基督的身体应当尽前去执行神的灵所指示的正确而符合圣经的事情。照圣经的教导，热切祷告。教会需要振作起来，参与真实的祷告和祈求。是的，是有属灵的征战要打，并在祷告里得胜。但是在祷告里的征战是信心的征战，在祷告里的属灵的征战是在那远超过一切执政和掌权的基督的宝座上的位置打斗且得胜的。信徒们也承认敌人是在他们的脚下，他们是俯视着那被击败的敌人。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全面性的圣经教导，基督的身体受了不少的伤害。神的道告诉我们，道是住在我们里面，用各样的智慧存在心里。是神道的智慧丰丰富富的在信徒的心里，才能成熟的按照圣经去对付魔鬼。缺乏圣经的教导和神的道的智慧，在基督的身体里会产生伤害人的愚昧的行为。他们之所以是有害的，是因为那是极端的，会使人跌入道路一旁的深沟里，变成盲从、偏激和错误。基督的身体需要提防那些教导一些没有经过圣经证实的行为的牧师。就因为某些牧师在他的聚会中有某些教导和实施，并不代表他们所做的是正确和符合圣经的。牧师需要小心他们用什么喂养神的羊群。保罗告诉提摩太，务要传道。人们需要被教导神的道理，关于敌人的教导，他们才不会对撒旦的诡计无知。但是要靠的是神的道，不是人的意见或经验。经验是可以有所帮助，但必须符合神的话语。牧师要小心以神的道先立下根基。提多书二章一节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人们需要小心他们所教导关于属灵的战争的教义是正确的。有些人教导他们所得到在神的道以外关于征战的额外启示，没有启示是在神的话语之外的。任何你从神的灵得来的启示必定是符合圣经的。当人离开神的道，他就会进入魔鬼的范围。他们说是跟随圣灵，但是离开了神的道，你就无法跟随圣灵。要把神的道放在首位，而圣灵在其次。当人努力追随他们所谓的圣灵，而把神的道置之一旁时，会令自己容易受骗。例如说， 在某位牧师拥有一个很多年的基于神的话语的非凡事工，但是几年之后，我的牧师朋友说，那牧师在教育上有些问题，但对福音的真理并无大碍。但是这牧师说，后来我再去他的教会的时候，那牧师说了些启示。这位牧师已认识那个牧师30年，那牧师已侍奉了多年，但是不管你侍奉多久，或过去你的教义有多正确，如果你离开真道，你就是在自己的生命里为撒旦的诡计开启了方便之门。我的牧者朋友告诉我，聚会之后我告诉他，我一直都勉强接受你所说的一些东西，因为那并无伤大雅，但是今晚你所说的一些东西，你得给我圣经的章节来证明。圣经里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如果人们留意到这段经文，就会避免去建造教义的空中阁楼，因断章取义而落入魔鬼的诡计里面。这位牧师回答说，哦，你不会在那东西，就是指圣经，找到我所讲的，我已经超越他了。如果那人是超越了神的道，对我来说，他就太离谱了。千万别离开神的话语而试图去追随圣灵，那是行不通的。你会去到一个撒旦能欺骗你的领域。保罗告诉提摩太，要传道是有原因的，将神的道放在首位，往往会维持你在圣经教义上的平衡，而不会让你自己在教义上遭到魔鬼的蒙骗。50年来，我一直告诉人们，以神的道来审查人们所传的道，如果与神的道不符，就别接受它，无论是我或其他的人的教导。是神的道所说的才算数，把道放在首位。我反对任何方面的极端，因为任何超越神的道的极端教导都会伤害到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需要了解到，在任何属灵的课题里，在真实的灵性和偏激与盲从之间只有一线之差，所以让我们只是向神的道和神的灵开放，而让他引导和教导我们。在教义上要走在路的中间，不要掉入两边的沟里。无论是谁教导的任何圣经的课题，你必须亲自研读圣经来确定那教导是否正确。不要只因为那人自称为专家，你就全盘接受他的教导。你不能接受任何人所说的任何圣经中的课题，除非他能以神的道来支持他所说的。在研究魔鬼学和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如同所有的圣经课程一样，要小心按着正义分解圣经所说的，那你就不会对撒旦的诡计无知，反而能以信心站稳，制止他在每个环境中的计谋。在你顺服神的道而不是人的意见或经验的时候，那么当你涉及真正的圣经的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将战胜敌人每一次的攻击。阿门。